们今天很特别，是一个见证主日周。那首先就邀请慧文姐妹来在后面预备。
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在下面不紧张，我站上来就紧张。谢谢你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个聚会，听我的见证，因为这是神的见证，神在我身上一切美好的作为，感谢主。我的标题是走出梦境，进入真实。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这是我在有一年在我们教会抽到的经文卡片。三年前当我选择放弃离开市场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很挣扎。哎呦怎么会这样。我练习很久了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处理，而不是说修走说走就走这么简单。然后那时候我要解决的问题，我就把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祷告。我觉得祷告真的是很有效。我有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跟方法。我和神祷告说，主啊，我知道凡事神掌权，也知道你给我的环境是要磨练我的生命，让我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够更了解自己内在，去调整去修改。但是我现在在工作的环境上我不开心，我是否能够离开呢？这就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而离开的前提，我必须把摊位做一个妥善的处理跟安排。我真的不晓得接下来的工作该如何走下去。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是可行的，你就来成就，并且为我预备好的工作。在那一段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我没有放弃祷告寻求他。感谢神，有一天突然让我想起我大嫂的小儿子，因为他对生意有兴趣，于是我就去问了他说，你想要做生意吗？然后我的摊位就给你做好了。然后结果他竟然答应了。而在那一年的九月，我就离开了市场。在面临转职的问题，对我来讲也是个挑战，因为脱离上班族的工作形态已经很久了，然后很多的东西都在改变。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我还怕找不到工作吗？更何况我是神的女儿，我相信他会为我预备，我坚信相信他。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你们看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我们都是他宝贝的儿女，不是吗？阿们吗？阿们。好，这一段经文是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力量，让我凭着信心过生活，支持我下去一直到现在。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然后说能不能陪他去德国，然后才知道我在待业，就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公司去上班。然后我也很单纯，我就说哦，好啊，我就答应他了。于是我就成了现在的上班族，一待就三年了。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当神的恩典真的是充满在其中，永远够我们的用。神未曾应许我们天色长蓝，他还是会利用环境来修剪我的生命， 一年前我接到一个长辈的电话，他希望我能够在生意上面帮助他，因为他真的是需要人帮助，没有人手。我按着心里面的平安，没有过多的想法，就答应了。半年之后，我碰到一个让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活好，让自己每天活在痛苦的当中。我把那个问题告诉了景家师母，师母问我说：“慧文，你要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把问题写下来，一条一条的带到神面前去处理，因为只有唯有神才可以处理这些问题，才有答案。第三个，他说：“爱人如己，要先把自己活好，才能够帮助别人，要先救自己。”才能够有力量去救别人，救自己，我们就是要靠神的话语、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于是我改变了祷告的方式。有一天，因为我习惯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我在任何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和神聊天，我都会把我心里面想的想法，或者是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告诉他。然后突然就有一天，神很奇妙，在公车上面，我下班，然后我在思想我的问题的时候，突然神就告诉我说：“地上一切都是虚假的，唯有天上的才是真实的。”这让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抓着地上的，我紧紧的抓着它，而不是天上的，才可以使自己陷入到这么样的痛苦当中。不但提醒我要将眼睛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而非在人的身上或事物上面。虽然明白，但环境还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在一次的默想当中，我突然想到老牧师在台上说，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清楚我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吗？然后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寻求，去祷告，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看见自己内在的动机，原来不是我单纯的就想要帮忙而已，而是有另外的动机在里面。当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只有想到，要不然不要做，我离开就好了。所以我问了师母，如果我不想帮忙，是不是选择逃避？是不是在选择逃避，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师母回答我说不是，并且给了我一个解决我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梦。梦，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在心里面有一个梦吗？我们盼望这个梦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会无形中去抓着地上的所有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的，而你却忘了天上有一个，他是永远在帮助你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抓到他。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神在光照我，直到桂丹姐提醒我说：“你不是一直求神在光照你吗？神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光照你。”原来神透过这些事情让我看见内在的心要去解决的问题。当我知道答案的时候，我整个心是平静的、清楚的，对于要不要离开就没有纠结了，然后我就离开了。感谢神，我最近我一直希望有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工作，在一次的偶然机会，神就这么奇妙的成就这件事情，一切照着我心里面所想所求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前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于是真的。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是，阿们吗？对，神是参透万事的神，也是赐恩典的神。就如同上星期日，景嘉牧师在台上所分享的讯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神的爱是没有交换条件的，更让我明白，因着神的爱，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的活出我们好的自己，而并非是用把自己活好，神才会爱我们，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是白白得来的，一个是交换来的。我们对于这世界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有很多，也有很多不明白。如果我们愿意来跟上帝理论，就有救了，也就是最安全、最有效的。答案永远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带着诚实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一定有一个很棒、很美的答案。谢谢，因为我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目前有这样子困境的人，对神要有信心，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吗？谢谢。
第二个见证是我是红辉。好，那个卫生纸先准备好，希望我等一下不会用到。好，我前天跟昨天就是我们14位社青去参加一个艺术灵修的僻静营，然后就让我回想起小时候一些黑暗的时期，然后有很多危险的环境，黑暗的道路，但是我今天可以在教会当中服侍，在神学院当中毕业，然后最后可以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我可以很确信神在我未出母腹之前就拣选了我，我可以一直被天父看顾着，所以我没有落入到一个就是可能现在大家说的那种歪路里面，我很感谢神。那好，接下来进入我今天真的要做的见证，刚只是我那个前两天的一个感触。好，今年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见证虽然是不同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软弱跟害怕当中，我们学习祷告，经历神的同在跟保守。那首先就是关于我的外婆，她在今年的四月底，从小到大照顾我长大的外婆就是安息主患，然后我记得外婆住院的那段时间，躺在病床上面的她就是身体虚弱，常常说：“哎，肚子痛啊，脚痛啊，手痛。”然后她的手跟脚就是被扎到全都是淤青，然后看得有点心疼。然后，但我每次跟三美去看他，或是淑娟姐啊、桂丹姐、小竹姐，或是佩莹传道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还是可以露出那种很虚弱，但是却很开心的那个笑容。那我当时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不多，所以就只能常常去陪他聊天，然后喂他喝水啊、吃饭啊、吃药，然后有时候可能还要帮他清理排泄物啊、换尿布等等。但其实我觉得
当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带他认识耶稣，然后并且为他祷告。有一天我就亲身对他说：“阿嬷，你若听的时阵，你要甲耶稣祈祷，你当甲耶稣讲，耶稣搞救，他就点点头说好。”那时候，外婆很常需要喝水，我就特别送她一个保温瓶。那保温瓶上面贴着我跟善美的一个算是誓言会，就是一个类似贴纸的我们两个人的照片那样。然后从那一天起，她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就是或是她身体疼痛的时候，她很可爱哦，她就会握着那个保温瓶，然后看着我跟善美的那个誓言会，然后就轻声的祷告说：“耶稣搞救。”我一想起这个画面，我就很庆幸，就是说有把耶稣介绍给外婆认识，让外婆在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她可以不用陷入那种绝望的感觉，而是能够向主呼求，就是有依靠、有盼望。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写信的时候，基督徒正在面对逼迫跟危险，他提醒信徒不要恐慌或绝望，而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心思冷静，把焦点放在祷告。那这种祷告不是只有在危急的时候才呼喊，是要每天不断持续的祷告。外婆那时候在病痛当中呼求主，就是一种警醒的祷告。她的祷告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是很单纯、很真实。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段话在我外婆过世后，我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们家族在过去有一些彼此之间的误会跟埋怨，可能是曾经说过的气话，或是对彼此的不顺服，或是很难说，就是长期的就不相往来，不然就是可能住得很近，但是当中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墙，就对彼此非常的冷淡。但就在外婆过世的这段期间，尤其在外婆的告别式，整个家族的人就再次的聚在一起。那天我看见什么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我的小舅舅，他就是他在屏东开怪手，他就比较有钱，所以他就出了非常多钱。然后大舅妈就是，所有的餐食都是他负责做。那每一位亲人孙子都没有在计较过去的那些种种，而是和乐融融在他的灵堂前一起怀念外婆。我很感恩，就是在告别式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一起上山去看风景，那是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过的画面。我就深深感受到这些疙瘩、这些误会和埋怨都不是单靠时间就可以遗忘，那是因为爱在其中重新的连接了我们。外婆虽然离开，但她留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回忆，就是更提醒我们要把握当下，彼此相爱，学习饶恕。今天我想到外婆在病床上握着那个保温瓶祷告的画面，也想起家人在告别式当中彼此扶持的那个时候，我就能明白，无论环境如何的艰难，基督徒就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并且最要紧的是要活出爱。好，不好意思，我讲到我外婆就是很容易落泪。 那第二个见证是关于我的太太善美。那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善美就决定去那个自费接种九价 HPV 疫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九是数字九，然后它是一种预防子宫颈癌以及相关癌症的疫苗。那刚好从2024年开始，政府有补助40岁以上的女性每两年可以免费做一次的乳癌筛检。那医生也鼓励她顺便做一下这个检查。所以在6月17号的下午，我们刚好就在好事多帮师母买一些东西。那善美就突然接到医院的来电，然后电话那一头就告诉她那个乳癌筛检有一点异常，就询问说能不能隔天立刻回院跟医生讨论检查结果跟后续的处理。那他当场就傻住，然后就开始眼眶泛红，然后我也就故作镇定啊，就是安慰他说先不要担心，我会陪着你一起去面对。那隔天我就陪他回医院，医院那个医生说他右侧乳房有一个比较大区块的钙化区，但还不确定是不是乳癌。那我们就是很忐忑不安的问医生说，那大约是多少的可能性是乳癌呢？那医生回说，风险评估来看，现在算是低风险的几率，大概就是5%，就5%左右。那听到这个数字，我们就是稍稍的松一口气嘛。那就是也听医生安排，再赶快再安排隔天的超音波检查。那第二天他在检查室待了蛮久的，比别人还久，别人可能我看前几位都10到15分钟出来，然后我在外面等应该也快一个小时。他终于等到他出来，他表情就有一些凝重，他告诉我，就是医生跟他说，除了右侧有钙化以外，然后右侧的腋下也有发现那个淋巴结，那因为左侧都是正常的嘛，所以医生就很高度的怀疑，就是可能就是侵袭性的癌症这样子，那甚至已经扩散到淋巴。那因为情况就是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当场就有请另外一个医生进来讨论，所以才会在外面等那么久。那最后就安排在7月2号做切片检查，跟7月11号回诊看报告。所以从6月19日开始，我们的心情，当时就只有我跟善美还有师母知道。哦，那我们的心情就是很不安，所以所有的行程就都先暂停或取消。那同工开会，只要有分配给他的一些事情，我都直接都先帮他拒绝。那他们也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段期间，我就每天上网查资料。癌细胞如果扩散到淋巴的话，那就是第三期的乳癌嘛，总共四期。然后也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癌症患者应该吃什么，或是不能吃什么，然后他的存活率是怎么样，能不能运动，会有什么后遗症，或是目前对生活有什么影响。然后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跑去问淑娟姐，那我没有特别跟她说是善美，因为淑娟姐一直就是我们和善大教会最成功的抗癌斗士，对啊。然后其实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其他非常成功的抗癌斗士啊，只是她的分享就是可以给我很大的安慰跟信心，让我知道就是其实乳癌并不可怕，就以现代的医疗科技还有各种多元的治疗方式依然是充满希望。那6月27号小组，我们社青小组办了一个圣灵充满的祷告会。那祷告会开始，大家要先去抽一张圣灵恩赐卡。那这个圣灵恩赐卡里面，我们有做有服事，有帮助人，有传福音，有祷告，还有医治。所以在聚会当中，我们就要为自己抽到的这个恩赐来祷告，求神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赐，并且尝试去操练这样的恩赐。那结果抽完之后呢，善美就跑来跟我说：“我抽到医治哎。”然后我就说：“我也是抽到医治哎。”然后就让我看见神在背后的可能安慰跟安排吧。然后7月2号切片那一天也是等蛮久，因为他的伤口就是血止不住一直流，然后医生用那个绷带把它 勒超紧超紧，然后等好久，紧到他好那时候我记得好像都没办法呼吸，然后做完切片就要等7月11号的报告结果嘛，然后等待的过程我觉得是最煎熬的，尤其那种恐惧跟疑心病真的超严重，那时候他可能手痛或是 头痛啦，我就会一直担心说，哎、欸，会不会又扩散到脑部？哦，当时真的是很痛苦。那从一开始知道有可能是癌症，然后要赶快回去找医生检查，然后到医生说只有5%的几率可以稍微放心，然后再到超音波检查出有淋巴结哦，可能是侵袭癌。我整个过程的心情真的是像真的是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就很惊恐，也很难熬。我觉得神就是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吧，就是学习放下恐惧，学习真实的、全然的把一切交托给神。那一段期间，我其实不断的在思想诗篇的119篇105节。我希望也可以分享给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也许我们眼前看出去的远方是一片的黑暗，我们会觉得害怕，会觉得恐惧，但神只要照亮我们脚前的那一步，我只要跟着照亮的前面那一步，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不要为那种未来的远方的一大片黑暗感到恐惧，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应该要做什么检查我们就去做，未来要怎么样治疗我们就等待看要医生要怎么我们怎么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建议去做，或是如果有知道有别的医生可以再检查看看的我们就安排。其实就像之前马长有说过，基督徒是不会白白受苦的，就无论结果是怎么样，即使过程非常艰难，神必定有他的心意跟功课要我们学习。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坚信在永恒中的盼望。世上的时间相对于永恒，真的非常的短暂。尤其是我可能刚失去我的外婆，我也常这样想。其实，在世上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短暂。这种短暂的离别之后，依然我们要跟天父跟我们现在所爱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恐惧，未来我们还是会再相聚。7月11号早上我们回诊去看报告，然后一进去医生就说，恭喜你切片检查都没有发现癌细胞，你可以安心了。哇，我们还真的安心了，就是我们两个就对望，然后两个人都红了眼眶，然后后面医生说什么我已经不记不清楚，就是我有啦，我记得当时好像说半年要追踪一次啊，对，那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惊吓跟痛苦当中学习的一切，那把荣耀归给我们最爱的天父，谢谢。
我大概是整个过程中心情最平静的一个人。好，请帮我切成我的 PPT。我今天的主题经文叫人生就像讲电话，对不对？我其实有一个后话我没有打出来，我给大家看。哎，有吗？有秀出来吗？我再重弄一次。我的荧幕，
展示简报，
这个吗？没有哎、
欸。那用同步的好了。
嗯，稍等我一下。大家知道，在我知道自己可能罹患乳癌的隔天，我做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去研究怎么立遗嘱。 我很认真上网查，然后问了有利的朋友，然后也问了妈妈，就是当然我知道在台湾，其实台湾那个医学很发达，乳癌的存活率是很高的，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你说什么？从后面放，好啊，好好好，那个我有把 PPT 寄给你，嗯，好。但是因为你们知道，我那时候必须要就是排超音波，然后我做了腋下淋巴的穿刺，然后做了乳房的切片，然后最后等化验报告，这整个过程大概快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段等待的时间，哎，出现了，你们看，我这是我真正的标题哦，就是人生就像讲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这句话很残酷哦，但是这句话就是现实，对吗？我虽然比各位年轻，但我不见得会那个，就是那个比较晚走，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感受到生命的急迫性，然后有一些事情哦，当我知道自己可能生病了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就突然变得好不重要，而有些事情就变得好重要。那时候对我来说最让我担心的就是鸿辉，因为你看我们42岁，我想说哇，如果我先走了，他人生还有30-40年，搞不好更长要活，那我觉得后面也许会好，但前面那段时间要怎么办，就是他一个人很孤单，然后我想说好，他的心情好了之后他的生活要怎么办，就是我就是很担心他。然后比起担心他，我更担心一个人，你们猜是谁？没错，就是你知道，只要我生病，他的信仰就会瓦解。我想说，你一个那个牧师哈，然后每次都随着我的身体心情高低起伏，那我光是他光是知道我可能，而且你知道我怎么被他发现的？我一开始没有要跟他讲，因为我怕他会担心。但是因为医生一直要我的那个家里的乳癌史，就是阿公阿嬷什么的，爷爷奶奶怎么过世，他们需要知道，需要填一张东西，我不得不问他，然后他就很机警，他就说怎么了吗？我就说就是我去做一个检查，然后他就整个大崩溃。他那个期间应该是整个他应该是最痛苦的人，然后我心里想说完了，如果我先走，我很快就会见到他了。因为其实他真的就是很爱他的孩子哦。然后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慢慢慢慢就接受我可能，其实只是可能，可是光可能就已经蛮痛苦的，可能罹癌的这件事情。那就像刚刚鸿辉讲的，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在永恒面前，其实人活40年跟活80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永恒里面。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永恒里面再相见，所以就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担心或我挂虑他们，而让我的生命多留一天。因为我所爱的人，他们是属于主，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有一天我都会跟他们再见面。有一天呢，就是我载着老牧师师母去台北主日，因为那天我把服事排开陪他们去台北聚会，那天是台北的恩高服事周。然后那天在敬拜里面，我得到非常大的平安。这个时间刚好是在做完就是淋巴切穿刺以后没有多久，那当时我就得到非常大的平安。然后神就在那个过程中跟我说了很多话。然后那时候鸿辉在城上城服事嘛，我们一个在台北，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我跟他说现在还不晓得我的身体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是虚惊一场，也有可能我剩下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短，但无论如何，我相信上帝的心意是好的，神拣选我们侍奉他，必定会带领和炼净我们，我相信神对你有特殊的计划，要大大的使用你。然后鸿辉就传我说，我就是很怕这样，特殊的计划前总是会有悲惨的炼境。大家也是这样觉得吗？如果神对你有特殊的计划，你人生就会很惨，因为会有很悲惨的炼境哦。好， 好，那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刚刚讲了嘛，最后真的是虚惊一场。但是你们觉得是我身体里面本来就没有癌细胞，还是神在这个过程中医治了我？我们也不晓得，对不对？因为不晓得嘛。因为其实我在做那个淋巴穿刺的时候，医生就说他应觉得就是清洗癌，因为他反复的左右边对照，他觉得右边就是都有问题，这样一路延伸过去都有问题，然后左边都没问题。那我觉得那个我妈一直说医生很可恶，就是干嘛要这样子吓我们，对不对？真的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可怕。那最后虚惊一场哦，化验报告出来，不论是淋巴结或者是这边的钙化都没有癌细胞，但我这边就留下一个伤口，因为我那个穿刺切片留下一个伤痕。我觉得这个伤痕也是一个记号啊，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伤痕都是记号，都是神在提醒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会经历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改变，但其实在这三个多礼拜，我相信我的心，红慧的心，妈妈的心，还有包括爸爸的心，因为爸爸在旁边。那个如果你们有听老牧师讲到，他在一个月前吧，有在台北不小心说溜嘴这件事，文云点头，对，大家应该就是想说哈，对，然后所以其实爸爸也不容易，因为他要陪着崩溃的妈妈度过那段时间，他讲什么都错，你知道吗？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多礼拜让我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有比较具体的感受，然后对于关系的放手，就像我说的，其实我是一个控制欲也蛮强的人，但是如果你连自己的生命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你就别想控制你的老公，你只能为他祷告这样子。然后对神主权的认识，然后对什么是交托有了一个新的体验。我想很多东西就是不经历别人怎么讲都进不到你的心里面，因为那就跟你实际上去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从可能很忐忑，然后立遗嘱，然后查说那个我妈就说你就手写下来，然后都有效。我心里想说不行不行，我要写很多份，一份放我爸妈那，一份放我哥那，然后什么的，因为我就很担心红辉会孤苦无依，你知道吗？我很害怕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到后来我就重新因着有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我重新得到平安。其实大概在就是结果出来的前一两周，我的祷告内容就已经改变了。我不再为我自己得到医治祷告，我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我觉得就是也许人我就是上帝量给我时间就是比较短一点，那我相信这也是神美好的计划，所以我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然后就是刚刚我不是有说红辉说这个会有一个悲惨的炼境吗？就是当我们经历苦难，发现人生不在掌握当中，我们才会真的体会到原来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我觉得没有这些经历，我们就不会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今天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哦。请那个博昌帮我放，就是这是我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诗篇131篇。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就短短的三节好吗？请。Amen。 好，这个是诗篇131篇，从120到134，这15篇是上行之诗，或者叫登阶之诗，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一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耶路撒冷在山上嘛，所以它是一阶一阶的要进到神的圣城当中，所以它其实是这十五 十五篇是一个原本属神很远的人，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走进神的殿中敬拜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怎么样在生活中的经历，还有对神的敬拜当中，能够悔改，能够得救，然后能够成圣，最后跟神有一个联合。是上行之诗是这样子的十五篇。那131篇讲的是一个属神的人要怎么进入神同在的安息。我觉得安息这件事情是所有基督徒一生的挑战。虽然在创世纪神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就是安息，但是我们却要花一辈子来学习在各样的情况里面能够进入神的安息。我觉得这也是当我们面临就是各种挑战的时候，其实很考验我们信仰的，就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状况中能安息。所以这个诗篇131篇，其实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以及在我很多时候都很提醒我，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我们是属神的人，要怎么样在各样的情况中进入神的安息。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哦，可以帮我回到第一节那个经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其实我们都知道，谦卑只是神对我们的提醒，对不对？彼得前书5:5-6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为什么神要我们谦卑？如果我们认定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都由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其实神往往会透过一些事情来提醒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满足自己的想要能够转回到对神的敬畏和顺服。可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敬畏和顺服他？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就是要修理我们，要让我们好像要把我们压下去，但其实我们会经历这些事情哦，是因为当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得到我们想要的，不只是物质哦，包含健康，包含跟人的关系，我觉得这往往是我们的网罗，跟人的关系，我们就会在这之中失去安息。我们会变得很焦虑、很忙碌、很不安，因为我们会害怕失去我们想要的。而神要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安息跟平安，就会在这之中从我们心里面溜走。在我知道自己可能就是得到癌症的时候，那时候还不确定是几期嘛，可能是没有或012，但是如果这边确定是已经，那就至少是3期了。我跟洪辉他有说，所有的计划都中断了，就是我神学院才刚开始的进修，然后我们原本预计要跟爸爸妈妈去北京服事的行程，我们未来的一切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当下已经没有未来，只有眼前的今天。其实当时我很大一个感觉就是一无所有，因为我其实身体一直都不是非常好，从国中就很严重偏头痛，偏头痛到一个礼拜会有好多天没去上学。后来那个国中毕业的时候，那个病假太多，只能拿肄业证书。然后但因为我成绩很好嘛，所以那个你知道以前学校很随便，他们就帮我把很多假消掉，跟改成就是可以试假是什么，让我可以顺利毕业。然后因为我自律神经失调，所以我一直都很严重的睡眠障碍。就是不是每天都可以睡觉的，我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然后我的眼睛有好几次有问题，在我 出社会没多久就看不到，后来吃了半年的类固醇，然后就从台安转诊到台大，然后都完全没有办法医好。我光头就照了好几次的核磁共振，因为医生一直都怀疑我脑瘤，那后来也是都没有。后来医生实在束手无策，想要把我转到身心科， 这当妈妈就你知道，妈妈就是觉得什么身心科，我们基督徒哎，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这观念是不对的，就是有需要就应该要就医这样子，因为医生或医术也是上帝量给我们的。那大家知道我之前颈椎破裂嘛，所以啊，因为其实我每年都要重新去照全身的核磁共振，然后我都没有好，但是所以我这半边的感觉跟这半边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两只手，我这半边就是长期处于一个麻麻的状态，那就是我觉得跟他共处以后也没有什么太不舒服啦。然后因为我那个都是怪妈妈，就是他们遗传给我很差的体质，没有啦，不能怪他，感谢主。就是我有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那个是手不能晒到太阳，会红肿发热，然后如果严重会诱发那个那叫做什么红斑性狼疮这样子，然后要去一直去打减敏针，但因为减敏针很贵，所以我都没有打。医生就说你就24小时穿长袖就对了，这样子。然后到我可能就是这次发现我可能得到癌症，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完全不是觉得天哪，我才42岁，怎么可能？我是觉得哦，你来了，那种感觉。嗯，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身体一直是一个由不得我的东西，而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会躺在床上觉得我其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可是其实当时我的事情都停下来，就是我的计划、我的进修、我的一切都停下来的时候，我却觉得非常的平静，因为我的世界其实就只剩下我跟神了。嗯，大家会有经历过觉得感受上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刻吗？我觉得一定有，这一定，因为一无所有是一个主观的感觉，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很绝望。然后，可是我们有神，对吗？一无所有的时候，其实只是神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怎么样依靠他。怎么样用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安全感？那个我跟宏辉就是从我之前在那个讲台上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是从有点经济有点自由到很不自由的状态嘛。我相信大家也有可能是现在经济蛮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没钱吗？但是提摩太前书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像我生病，然后桂丹姐生病，淑燕姐生病，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病痛当中，然后淑丽姐可能也是就是经历了身体很不方便的每一个时刻。诗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们跟人有关系破裂的时候吗？以弗所书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为要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借着十字架灭了仇恨。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和好，我们若能跟神和好，神就会帮助我们跟人和好，对吗？其实这些神的话语都不是安慰剂，它是真实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可以，这些话就是我们的答案，可以让我们从这些问题中得到释放，得到安息。我们认为的烦恼，我相信现在大家如果想起来，此刻都有许多的烦恼。可是其实这些东西烦恼并不会消失，或者是这些困难并不会消失，但是生命很短暂，我们带着这些烦恼跟困难困在这个里面不安的过完我们的这一生，或是即使这些问题都不会消失，我们依然是靠着主的话能够喜乐平安的度过今天。今天差别只是在于我们是看着自己的手所做的，眼睛所看到的，还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好，请帮我放 那个下两页。好，所以第一个安息的条件是我们能够心跟身体都能够谦卑下来。第二个哦，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什么是没断奶的孩子？就是以前没有那个配方奶嘛，大家都是喝母奶这样子。没有断奶的孩子就是在妈妈的怀里要吃，好，他就是饿，他会吃，他要哭。如果我们处于没有断奶的状态，其实我们是不会得到安息的，因为我们要的，我们生命的焦点就会是神的供应。我们的祷告就会是，主啊，求你使我病得医治，求你使我家人受洗，使你使我财务改善，我要的你给我答案。但是我们就会一直看，一直等，我们的眼光就是我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其实这样的状态有神比没神还要惨。没神的人那我就没有嘛，我就是问题没解，有神会更焦虑，因为我会一直看着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我，然后会不断的失望。但是其实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事情来不回应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脱离这个一直要得到供应的状态，能够从弱小的吃奶的状态能够成长起来。神有时候不改变我们的现状哦，不医治我们的疾病，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是因为他想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利益往来的关系，不是一个我许愿还愿的关系。如果他是一个许愿还愿的关系，我们永远就会很忙，因为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会一直，我们一直会有新的想要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单单的在神的怀里就觉得安慰。就是一个断了奶的孩子，他在妈妈怀里他要的就不是妈妈的供应，而是妈妈的陪伴。他在妈妈的怀里他就觉得是有安全感的，能够平静安稳的。我们这次去那个艺术灵修营，昨天刚回来两天一夜这样子，然后因为全部都是社青，所以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三四十岁的年纪。可是听大家在分享自己童年的经历还有许多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没有人的生命是没有遗憾跟缺乏的，我们都带着许多的创伤跟许多的不满足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当我在听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画面，我觉得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荒芜的战地，被轰炸的乱七八糟，我们就是这样一路，然后只会更坏，更坏不会更好，没有，不一定啦，就是。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三四十岁的人就是有什么好烦恼的，可是我听大家在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真的大家都是有许多的伤口，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场一个战地，可是神的话就像是一朵一朵从战地里面开出来的小花，当我们有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就长出一朵花。而如果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生命，它就不会是战地，而是花园，因为它会被神的花覆盖，那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那样子充满了缺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安于主怀，我们要的仅仅是神的同在，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因为环境不会改变，问题不会改变，病也不会好，所有我们觉得的困难不会消失，但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安息的状态，就好像孩子有妈妈的同在一样。最后一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以色列指的就是我们，对吗？我们是一群蒙神选召的神的儿女，我们是肢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要互相提醒，我们要从 地上的荣辱得失，把眼光转向永恒的主。在我等待化验的这个期间哦，我的属灵同伴就是红辉跟爸爸妈妈，因为那时候没有请大家为我代祷，是因为还不晓得什么情况嘛，我就想说等知道是什么情况再跟大家说这样子。那其实他们在这段期间与我同担着苦难，那陪伴我为我祷告。大家知道 我前阵子跟爸妈去北京，然后肠胃炎非常的严重，然后就是后来比较好转之后，因为有一个我们北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是医生，他就听我讲之后，他说其实我当时在内蒙的状况是很危险的，他觉得非常的就是不 OK 这样子。那我那个时间台北跟长城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那北京的弟兄姐妹也一直一直在照顾我。我其实感受到的都不是惧怕或者是不舒服，而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爱，而这些爱是对我来说比身体的痛苦更能填满我的心。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同奔天路的同伴，不能够在家里线上聚会，因为你有主的话是不够的，你要有弟兄姐妹的扶持跟提醒。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要永恒的概念，如果我们对永恒有真实的确据跟盼望，这才是我们最终安息的答案。我们可能会经历疾病，会经历意外，会经历许多的不如意，而且我们会经历许多的失去。那红辉今年失去了他从小照顾他 到大的阿嬷，就是如果再失去我，哇塞，那真的是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也要确实的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会与我们所爱的人再相见。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确据，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是我们活着安息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仰望耶和华神，我们把生命每一天的主权都交在神的手中，每一天只需要好好的活在神的话里。为什么圣经要那么厚一本，有那么那么多的话在里面？因为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话里，我们真正的平安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共度每一天。最后一节这里说，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想邀请弟兄姐妹在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8:35-39，会不会字很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要分组讨论，现在是35，我们可以讨论